接下来呢，就是问答的时间。那可能由于时间的原因或者各方面的原因如果你的问题没有被回答到，又或者是说你在这个时间还没想到问题之后有问题怎么办呢？那就请你发邮件到活动箱拼音 @gmail.com。那老师呢也会透过邮箱去回复大家，好吗？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交给老师，然后请大家呢也关注屏幕上的滚动播放。
好的，下面是那个老师的问答环节哈。老师能听到吗？
能
老师，
听到。
好的，哎，现在是一个问题，科学能证明和解释信仰的一部分，但无法解释信仰的全部，如何合宜的看待这两者的关系呢？
问得好，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我们要归回罗马书第1章20节所说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在这里，上帝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认真的去研究大自然，我们能够确认的是，必然有一位创造者存在，并且这位创造者他本身必须是存在于宇宙之外，也不受自然规律的约束。好，这个是科学能够为我们做得到。我没有说这个是目前在课本上被认可的主流的科学的观点，我说真实的科学，因为真实的科学是以观察为基础，以证明为基础。那通过实验，你确实能够确认生命必须是被设计才存在，不同的物种不可能是慢慢偶然产生出来。地球确实是没有多少几十亿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等等，这些是我们可以用观察到自然现象来确认，这是科学的准确的用处。再下来。还要问这位神是谁，是否是圣经的那位？那按照这个意思，那就是要回到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谈过的这三个步骤啊，我先给大家分享以下这三个步骤。如果我能够就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我可以尝一下这个。好，像我当时说的一样，自然界能够证明圣经，不过神的存在。下来呢，你还要证明什么？你还要证明圣经这位神才是真神，对不对？这个是怎么做的呢？那就是通过历史学和考古学，这本身不算是科学，不过这个逻辑是这样，我可以证明这本圣经不是一些迷信的东西，而且是有根有据的历史。再下来，第三个步骤呢，那就是通过已经被应验的预言，证明圣经是从神的启示而来的。那这样的话，我整个一个信仰都有根有据。那下周我们就会谈这些被应验的预言，对不对？说科学严谨的来说是第一个步骤，所以关系是这样，我们要用真实的科学，不是人的传统，或者以唯物论为基础的一个观点来讲解一些存在的现象，而是真的可以，证实的实验性证实的科学，我们可以证明肯定有一位神存在。下一个步骤就是证明圣经是从神而来的。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稍微帮忙？啊，我再把这个屏幕让给 Q&A，还可以继续问。
好的，没有什么跟这个讲座有关的问题了，剩下的是一些之前的问题。他问到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那没有外星人，没有理由，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外星人存在。如果你说外星人存在，你要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我希望你参加过，或者如果你没有参加，我希望你会参考一下我们有关生命的起源和物种的起源的讲座。在这个世界上，通过偶然的过程产生生命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有的生命是神所设计的。如果你要假设有外星人存在，我根本不相信有外星人存在。不过如果你要这样假设的话，你下一个问题会说是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谁设计他们？也并不是上帝设计他们，因为圣经很清楚，人的堕落，亚当的堕落就导致一个救主，这个救主就是领到整个宇宙。如果在这个宇宙里面，上帝本来确实是是创造过一些其他的我们所称的外星人，那这个太不公平，他们也要受咒诅，尽管他们不是亚当的后裔。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说有外星人是完全不合理，他们不是亚当的后裔，他们为什么要受咒诅呢？那个也说不通啊。当然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外星人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就像在这个地球上，你不能够偶然产生生命，在这整个宇宙的任何一个角落，同样的道理也不能。那剩下来没有理由相信有外星人存在。那为什么那么多人说看过外星人？当然大部分是因为他们看过这些电影等其他的媒体，就把这个概念输入到他们的内心里面，然后他们看到一些奇怪的事情，马上把这些发展到一个所谓的外星人，这个是大半部分。还有另外一个小部分是更可怕的，在过往，在耶稣时代，那些邪灵显现的时候，他们一般就会假冒是某一种神，就是那些古代人所相信的神，或者说在中国传统中国呢，这些邪灵会与各种各样的民间当中的这些神话的概念来显现来骗人。现代人相信外星人，所以这些邪灵就会装一个外星人的样子显现出来，所以这些是确实是可怕的。所以我常常是这样说，外星人绝对不存在，并且将来我们肯定会看到他们。他们绝对不存在，而且将来我们会看到他们。为什么呢？魔鬼撒旦肯定会利用人的这样的迷信来带人走迷路，就像他现在用各种各样的蛊婆和算命的人带人走迷路。所以在此不要错，我再总结一下，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外星人存在或者能存在。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外星人存在。而且第三个是，魔鬼是很善于骗人，而且很多人就会蒙骗，他很容易显现，给人看一些小的手段啊，小的所谓的奇迹啊，就骗人，所以你不要蒙骗。
老师有新的问题哈，人犯罪之后，凭理性不能认识神了，那学习创造科学是为信心做预备吗？
我再看一下这个经文好不好？因为你说凭理性不能认识神，对不对？我们要看圣经所说的。不好意思，我要回到这边。好啊。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你刚才说的是不能，反过来圣经说能。虽是人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如果人无法凭着理性知道上帝的存在呢，那你不能怪他们，他们确实有可推诿的，对不对？圣经前后是这样来说的，原来神的愤怒 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的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那你听这句话，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再听一遍，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你说人凭着 理性不能够认识神，圣经说凭着理性，凭着观察，确实能够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上帝存在。什么样的一个上帝呢？有这些特点，有永能和神性，超自然的能力，非物质的本性，也确实是堕落的人还能够知道。我没有说在没有神的特殊启示的情况下你能够认识他，因为认识这个词意味着跟他有关系。那当然也需要知道耶稣的救恩，需要重生得救等等，这当然也需要神的特殊的启示，也当然有圣灵在帮助人能够相信。不过如果你渐渐要说，不要说认识神，而是说知道有这样的上帝存在，那确实是你的理性不断的在告诉他，来告诉你他存在。所以我们要使用神留给我们的这个理性的证据，要使用他给我们的大自然的证据和人心里面的理性，帮助人可以脱离唯物论和无神论，也帮助人可以确认真的有一位创造者存在。这是初步，我确实承认这不过是第一个步骤啊！你不能够从知道有一个创造者存在那马上认识到他也变成基督徒，你确实实时知道是需要他自己赐给我们的特殊的启示在圣经里面，没错。不过除非你知道这位上帝存在，除非你知道一位创造者存在，你才能够觉得圣经是可信的，所以是这个意思吧。还有问题吗？
有的。老师，现在大学里的地质学课程都是进化论思想和理论，专业期刊杂志发表的也是按这个思路和逻辑的发表出来的认识和成果。我个人接受创造论，写出来的文章是没有办法在这个行业期刊上发表的，在交流当中同行也是持不同的观点。请问我该怎么样处理这些问题呢？
我建议你首先要认识一下在国内其他的相信创造论的科学家，就是通过邮件呢、啊，就是创造论 @gmail 啊，对不对？在那里也能够开始认识到一些人也有同样的一个观点，在国内就是在初步开始有类似的机构，就可以彼此鼓励，彼此帮忙。不过据我所知呢，第一次的国内的创造论科学刊物，研究刊物，就是很快要出的，对不对？就是这些国内的这些相信创造论的科学家所发表出来的。也不要认为这些是不存在，这些确实是存在，这样的人确实是有的。确实是有的，所以你需要他们的鼓励。那当然在美国那边在澳洲，在欧洲有一些比较大型的，包括韩国那边有一些比较大型的这些创造科学的机构。不知道那个主持人可不可以给我们再看一下那些不同的网站啊？你能不能显现出来啊？不同的网站， 那几个网站之中有一些是代表这些大的一些创造科学，对，谢谢 OK。第一个是国内的，第二个 Chinese Creation Science 就是一些北美的华人科学家，也是创造论者。第三个 Creation.com 是包括澳洲和美国那边有一批科学家，也是彼此鼓励，也是在做研究。第四个 Answers in Genesis 大概是最大的，就是美国的一个。第五个是最早的 ICR.org。你要联系他们，如果你英文赶得上的话，你要联系他们，你起码要联系头两个，创造论点 com 那个 Chinese Creation Science 点 org， 因为这就是一些相信创造论的自然科学家。我理解在现在的情况下，你很难发表出来，在任何一个主流的刊物，任何这样的一个观点。不过你还能够自己做研究。而且甚至你的研究就能够发表出来，在这些创造科学的刊物，目前有起码三种不同的，都是有这个普通的那个 peer review 等等，也是人在做研究，这些确实是存在，可以给你一些鼓励。除此以外，你还要跟你的同事，就是这些其他的学者和科学家，尽你力跟他们讲。也分享给他们有关的材料，不过你肯定要跟这些人联络，你就起码发一个邮件，给那个创造论 at gmail.com， 你就联系他，这些人他们都会很愿意支持。头两个是中文，中国人，华人。好，还有问题吗？
有的，下一个问题是。我是基督徒，身边一些孩子小的时候在主义学，大一点就进入了公立学校，有的也去了基督徒的学校，有的去了教会的学校。那些在公立学校的孩子怎么样帮助他们呢？
主要的是你要趁着机会，包括在主日学，就教导他们这个真理。我也原来也给刚才给大家看。一本书，我觉得是可能相当有用的。如果他们是比较我假设这些孩子可能是小学或者可能是初中的孩子，我估计大概是这样。若是这样的话，我会建议的一本书，你自己要拿这本书，你要坐下来跟他们谈。我给你看一下。这本书，若是小学、初中，甚至是大部分的高中，你拿这本书，你跟他们坐下来一起来念。那除此以外，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正在努力要编辑一些主日学的材料，是什么样的材料？是护教的材料，也是假设的对象是那些平时是读普通的公立学校的。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不同的时间的阶段，他们的希望就是可以编辑起来一个小学可能是三个月的小学的辩护主日学的材料，说初中应该是整个一个学期的，高中也整个一个学期的，就要针对这些孩子们平时会接触到就否认神的真理，包括否认神的存在，否认。圣经是真理的这样的材料，如果你对这些感兴趣，你可能可以联系一下我们这里发出的这个联系的方式因为我知道这批人他们确实是需要人帮忙，也需要人给反馈，所以短期来看呢，就拿这本书坐下来跟他们看，甚至在你的主日学里面一起来学。常言希望在一两年之内，那批人他们也希望可以出一个非常针对性的，刚好能够帮助这些孩子的一个主日学的课程。像我说的，有小学的三个月的课程，初中一个学期和高中一个学期的。 还有吗？
啊，有的，有的。我是基督徒，我不相信这个外星人，但是我没有办法跟同学解释这个百慕大这个大百慕大三角没有外星人。
哦，那个百慕大三角，要鼓励他们少一点漂流在网络上。这个东西从60、70年代人在说，在那个地方就是在靠近北美的一个岛，就说好多船呢就不见了，或者飞机不见了等等等。实际上这些都是传说、胡说八道，也没有根据。人早已做过很多调查，就发现那个地方失落的飞机或者船，并不是比其他地方多了，就是人在谈好多鬼怪故事。所以你跟同学们谈，你说那些根据在哪里？根据在哪里？不过谈这些倒不如就跟他们讲一下，说，哎，这个地方，这个百慕大三角离你我非常远，对不对？你有没有想摆在你面前的这些你能够见得到的东西，人、植物、动物是从哪里来的？你不要随便跟我说这些外星人。那么如果你对外星人特别感兴趣，好像是刚出了一本书，是不是主持人吧？
是的。
他叫什么名字？
外星人入侵。
OK， 外星人入侵，也许在那些我们提供的，比如说这个什么深圳巧谱啊，也许滩江巧谱也许也可以找一下那本书，好像今天没有提到那本书，不过可能对于很多人有用，对不对？所以叫什么？外星人入侵，是吧？
是的，是的。
外星人入侵，可能你可以找一下那本书，可能会有用。不过像我说的那个百慕大三角那边，早在60年代，他们在那里也是编造这些神话。我70年代也听过很多，不过没有任何实际的有根据的事情。
好的，下一个问，
哎，你来问。
圣经里神六天创造的是地球还是宇宙？是不是有些宇宙的问题不能从圣经中得到答案？因为神说有些问题我们现在不用知道。
理所当然，有一些问题你总是找不到答案，那是没错。不过有关这个创造其实是很简单，创世纪第一章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已经非常清楚。不过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够清楚呢，你就可以对比神的十诫，比如说出埃及记第20章命令我们要有安息日，对不对？所以出埃及记20章11节说，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就安息。那你再听一下，你再考虑神的创造包不包天外太空那个宇宙呢？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那你要考虑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包括什么呢？包括所有的所有的所有，对不对？所以整个宇宙确实是在那六天之内创造。那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些比较复杂的科学问题，我知道。而且如果你对这些真的感兴趣，你应该考虑一本书，叫做《星光与时间》。因为按照物理学，绝对有这个可能性存在，就是在这个地球上过了六日的时候呢，在外太空过的时间可以是几十亿年， 这是绝对物理学允许的一个可能性，而且我偏向你认为这个应该是上帝用的方法。如果你对这些感兴趣，那本书叫做《星光与时间》，又有一个视频，叫做叫什么？你记得那个视频是什么？不知道主持有没有记得？没有问题的，说是
亿万光年没问题，
谢谢，亿万光年没问题。
还有就是，我们下一轮第三周周六的讲座《星光与时间》。
是几号？就是7月25号，对不对？
对。
7月25号就会谈《星光与时间》，刚好是涉及到你这个问题。好，有关回答这个问题，你就要看十诫，上帝告诉我们他的六天的创造，包括天地海其中的万物，那是所有的整个宇宙，没有任何一个合理的理解。这里有《星光与时间》那本书，也是谈这些问题。谢谢主持。
还有一个问题哈，进化论唯物论者为什么会相信年老地球论呢？之前的讲座提到过，他们接触过创造论，他们为什么还是会相信年老地球论呢？然后按照这个地球的年龄，按照圣经地球的年龄是600到10000年的话，那么按照地质年代表里面的这个侏罗纪啊、三叠纪啊、白垩纪啊等等，大约是在年轻地球的哪个时间段？
有关第二个问题，答案是绝大部分的这些地质表的沉积物是累积在挪亚洪水的期间。基本上他们所假设的最近所谓的6亿年的时间，我不相信这个时间，不过根据他们的说法包括寒武纪或者前寒武纪吧。那些大部分是沉积物呢，而且这些沉积物就是在挪亚洪水的期间所累积的。我建议你看有关的书籍，我们有很多就看到那个证明。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相信年老地球论，就是因为他们所听到的声音都是年老地球论。如果你问他们原来怎么说服人，这个是19世纪他们说服人是用这些沉积物累积的速度，原来是个错误，而且现在确实大部分的地质学家会承认这个原来是错误，和其他类似的方法。到了现在他们主要用的是那些同位素的这些放射性的年代测法这些是另一回事，所以这个有点复杂，不好意思，我现在有点难把这所有的问题就回答了。他们的这个观点是从18世纪的晚期开始，在19世纪就确定了，不过他们在19世纪所利用的方法来确定他们的测量的年代，其实到现在已经被推翻了。虽然这个被推翻了，可是剩下来是在科学界里面他们已经绝对不会问这个问题，说地球的年龄到底有多少，他们不会问，他们不会考虑其他的证据，他们只会按照他们先入为主的观点来解释事情。所以从90年代开始发现一些柔软的组织，一些红细胞，一些各种各样的蛋白质还存留在所谓的非常古老的恐龙的骨头里面，这本来应该可以当作他们的提醒来问一个问题，说哎，这是否真的有那么古老，不过他们根本没有问这个问题，没有去想，他们只是问说哎，怎么会是按照我们所知道的化学，这些东西应该早已腐烂了，怎么会还存在了不知道，不过确实肯定有一个办法，因为我们已经确认这些恐龙和其他的化石是非常古老多少百万年多少千万年多少亿年， 所以现在在我们的预料之外，发现他们还有柔软的组织，有弹性的组织，有红细胞啊等等，哇，真的让我们很吃惊，可是绝对不会动摇我们的信心。我们已经知道地球是年老的，这并不是我们可以讨论的问题，这并不是存在的一个可能性。你给我多少证据，我不为，我不理，因为我已经知道是年老。你说听起来这不是你想象的科学态度，没错，不过这个是科学的事实，朋友。科学的事实是，你读了高中，你读了大学，你读了研究生，他们大家这些有权威性的人一直以来跟你说事情是这样，事情是这样，事情是这样，在你脑海中事情确实是这样，而且任何一个反面的证据，你总是会找办法在你自己陷入为主的世界观之中来解释。那有关这个问题，我建议你看一些我们的书籍，或者回去听我们讲过的科学家为什么相信进化论和年老地球论应该这个有视频在那个创造论.com 上，是不是主持啊？主持人还在吧？
有的，就是那个六个视频里面也可以找到那个视，找到一个视频的，
就是谈到他们为什么相信这些东西，对不对？
对对，这里面有时候，
我们也给过一个讲座，对不对？什么？
对对对，
是不是现在有没有现在这里？
没有没有，扫这个二维码，下面就有另外一些视频，也是在下面的。
OK， 所以扫这个二维码有其他的视频，一个是针对这个科学家，主流科学家为什么相信年老地球论。
有一个问题是我身边有很多基督徒父母不把孩子送教会学校，因为他们看到很多接受公立学校的大学生也信福音了，他们就觉得公立教育也没什么不好，没那么不好，怎么样帮助他们呢？
这个有两个，第一个我们三个吧，第一个我们没有说人不可接受公立学校的，我没有说这本身是个罪，不过第二个要考虑的是你要不要试探神。有人没有的选择，他们或者没有能力啊，或者他们的配偶是非信徒等等，或者他们信主孩子已经是初中还是怎样怎样，这些我们都见过。不过如果你有可选择，你要选择那个是尽可能把真理教导给你的孩子呢，还是你要选择一个是你明知道就会讲很多与圣经就直接矛盾的内容啊？圣经有说我们的一个责任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是对父亲说的，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说，你们做父亲不要惹孩子们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是尽你力要教导他们真理，包括有关地球，有关那个历史，有关生命的来源的这些真理，都是你的一个责任。如果你本来有条件可以选择一个基督化的教育，也还是选择一个世俗的教育，我确实觉得这算是试探神，这是第一个问题。 OK， 所以首先我说了第一个，我说了我没有说去公立学校本身算是罪。第二个我说的是，如果你有选择权，你为什么选择让他们学到这些你明知道是假的东西，并且会与他们的信心有直接的挑战？我希望朋友你在写笔记，因为你要直接问他们这些问题，而且你要使用我刚才说的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应该是第四节吧，不可惹孩子们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好，这是第二。那么第三个，除了这些教导他们错误的问题以外，圣经说不要自欺，乱教败坏善行。我们发现 现代的这些孩子们到了高中的时候，他们几乎一律都认为，不但认为婚前性行为是没有问题，甚至好多的他们已经在犯这些罪，而且不但这样的，现在我们发现到了高中毕业之后，他们几乎都认为同性恋是没有问题。那是从哪里学的？是从父母学的吗？是从老师学的吗？也许一部分是从老师，大半部分是从他们的同学所学的。所以你又是忽略圣经说的一句话，不要自欺，滥教败坏善行，与浊的人同行会受害。所以另外一个你要考虑是其他的同学们对你的孩子的影响。那么如果你孩子在公立学校，你特别要警告他，要提醒他这些事情，免得不但是学校的那个课程内容带他走迷路，甚至是他的同学们对他的影响也会很大。那最后我第四点，他说很多是读大学才信，没错，不过恐怕这些人想的是一些过往的事情，在现在的情况下做大学事工是越来越难，我所接触到的全国的他们都说的是一律现在不能做他们以前做的，现在他们的大学团契比以前少的，他们传福音的机会也减少了很多。我有一点难想一个基督徒的父母会有你刚才对说你的这些其他弟兄姐妹表达的这个非常随便的一个态度。如果我们知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就会说我这位疼爱的孩子，这个年小嫩的孩子，他过不久要离开这个世界，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离开，离开世界之后要面临神的审判，所以我第一个要紧是他能够尽可能早重生得救。你有这个理解的话，那你就会尽力力做任何你能够做的，让他尽可能容易相信，也尽可能早相信。所以我已经给你四个点，我建议你可以这样跟你的朋友们谈吧。好的，还有没有问题想问？
啊，有的。如果在国内读这个教会学校和基督徒的私立的学校的话，对以后的升学或者大学有什么建议呢？
这些我建议你联系那些与教育有关的人，其实很多人谈这个。当然有的人就让孩子到外面去读书，不过也有的人尽可能要留在国内，包括那个自学大学也是存在的，成年人大学你可以直接的从甚至他们还在读高中在家教育或者是基督化学校，可以直接申请那些，所以这也是一个方法，是我们知道是存在的。当然也有一些私下的一些基督化的大学，他们一般是着重于教育方面，或者是英语，或者也有一些其他的专业，这将来可能也会有机会。不过这个问题是最好你要联系到那些教育方面的人，很多人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你可以考虑，也应该考虑，可是你首先要考虑的是你的孩子的灵魂。如果你赚的全世界，失去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如果你读了一个最高级的博士，在世界有名的大学里面也最后下地狱，有什么益处呢？又有这一点，哪怕你说反正我已经重生得救，下来你追求世界，你自己冷淡了，最后你站在主面前没有多少赏赐，是值得吗？是不值得。所以我只能够这样说，人读那个公立学校本身不算是，或者派孩子去读公立学校，这个行为我不是说本身算是罪，不过你确实要考虑说过了100年之后我孩子在哪里，而且答案是你孩子不在这个世界。过了100年之后我孩子会关心什么？他会关心他的学历吗？ 他的工作吗？啊，他所赚的钱吗？不，唯一的剩下来是重要的事，是第一，灵魂有没有得救？若是灵魂得救，第二，我已经结出多少果子，得了多少赏赐。所以，虽然我们确实要考虑这些长远的教育的问题，可是你要有一定的排列、一定的顺序、一定的优先的顺序。你先把它灵魂优先，然后能够做到多少其他的，那尽力就做。还有问题吗？
还有。现代医学说人的一些器官是退化的没用的，阑尾啊、扁桃体后来证明医学证明是有用的，可是那个智齿是不是算不算退化呢？应不应该拔掉呢？
那个智齿他们现在才承认他们原来拔掉好多的这些是完全无用，也本来不需要做的。我看过不同的书，那个书籍啊。不过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是说，可能有15%的人，必须拔掉那些智齿，而且这个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环境改变了，我们现在吃的就是很软的东西。他们发现，在一些相对简单或者原始的社会当中，几乎没有人有这些问题。不过甚至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其实大半部分的人不用拔掉那些智齿，这个是个神话啊。而且就像他们原来是会很随便除掉人的扁桃拔掉人的扁桃体，也是确实是个浪费，慢慢来他们才学会其实那些智齿你不用除掉。这些概念有退化的器官基本上是个神话，所以别怕，大部分的人不会有问题。还有呢？
圣经上有鬼和邪灵吗？所以中国人都不相信有天使，所以这个说鬼或者魔鬼是堕落的天使，他们不相信，怎么样解释比较合适呢？
Yeah, 问题不是解释，首先他们要知道有上帝存在，然后你才会知道上帝除了创造人是有身体和灵魂以外，神又创造了一些没有身体的灵魂灵体，就是这些天使。不过你不是从那边开始说中国人不相信这个。首先人要知道上帝存在，然后他们要知道圣经是真实的。他们问你说这个圣经里面提到的邪灵或者是天使是什么，那确实像我说的是有灵没有肉的一个存在体，就是很简单。而且那些邪灵确实是堕落的。我不等同于说我们相信所有人爱讲的鬼怪故事或者这些传统的东西，我们不相信这些东西。不过同时确实存在这些邪灵。所以你也碰到过一些人跟你讲过一些他们自己的经验，去算命去蛊婆的这些人也发现他们确实知道一些他们真的无法知道的事情，那是为什么呢？那确实是因为有邪灵跟他们有沟通。所以看你跟什么样的人沟通，如果你跟那些已经算过命或者比较相信有一些人有这个能力在他们身上的人谈，你就提醒他们说这确实是来自邪灵。如果你是跟唯物论者谈呢，那你不是从天使等这些开始，你就是从真神上帝的存在。下来如果人知道有上帝存在，而且人类是他所创造的，再下来你跟他们说除了人类或者动物这些以外，他又创造一个灵体，只是有灵魂也没有肉身，那也不是那么难理解。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跟他们谈。有动物是有身体没有灵魂，有人即使有身体又有灵魂， 也有天使，包括堕落的天使那些邪灵，是有灵魂，没有身体。希望这可以帮忙给他们解释。还有呢？
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哈，你相信有科技发达的史前文明吗？你相信？
再说一遍。
你相信有科技发达的史前文明吗？
你可以另外问这个问题，说洪水之前他们的技术到底有多少，他们的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答案是不知道，那是简单的来说。不过如果你说到那些我们听过的故事，我不怎么相信那些故事，因为他们不能够给我看什么考古学的真实的证据所以我认为在历史上从洪水到现在没有存在过一个有比现在还高级的科学技术的社会。而且我们估计在洪水之前可能他们还没达到我们现在有的水平。如果本来有比较高级的，那答案是八个人在一个方舟上，他们能够带过来的东西是不够他们也确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科技的退步。而且这个我很相信，洪水之后有一个大的退步，更不用说巴别塔人分散又有一个退步，这个是事实。不过有非常高级的曾经有过非常高级的科技的社会呢，这个好像是没有根据。
好，那再一次谢谢老师，那也再一次的感谢一直留在这里的还在听的各位。那明天是主日所以大家可以早点休息。我们今天的讲座呢就到这里结束。那下周六呢我们会讲预言的应验，那到时候见。愿神赐福大家，晚安。